宋牧师讲，我是回家了，我是唐人街啊，老福音堂的会友啊。那么在30多年前，在看到这边来，到北边来啊，直堂，这开始了你们的姊妹会，那这是恩典福音堂在这附近的啊。那么后来教会又派我去开拓另外的工厂，在那个万民福音堂，也是你们的姊妹堂啊，所以我们是一家亲，在这里呢代表万民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我跟宋牧师很多渊源的啊，我是20多年前在天道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是老同学。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要看到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多年前认识的，也在这里向各位再次问安。刚才两位牧者都说了，我们3个星期是庆祝复活节，在人类历史的当中，这个看到没有，在人史上划时代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想莫不过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历史的事实。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书的时候，27章、28章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27章的时候，最后的几节经文说了耶稣被杀之后，被钉十字架死去，然后有一位有钱人啊，约瑟将他的尸体领了，然后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那个坟墓放了空的坟墓，但因为太紧张，那个时候因为再过一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碰任何的肮脏，这是尸体是有肮脏的意思，是吧？他们不能碰，所以呢他们赶快的将它收敛好，殓葬放在一个坟墓里面，等过了之后再正式的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来做葬殓的事情。但是当时那些祭司长他们记得了耶稣曾经说过，他说过以后被杀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立刻的告诉了官长，希望他们能够派兵去封住那个墓门，让他门徒不能在这个几天之内，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正在休息敬拜的时候，来暗暗的偷掉耶稣身体，这传说耶稣复活。于是乎那个罗马的总督就说了，你有兵吗？你派人去封了坟墓的门，然后怎么样啊？派兵在那看守，因为当时的兵是很有训练的啊，一般的排班的轮班的啊，看着坟墓门口，你看看这个坟墓图画里面有一点想象的画家画的图画在这里，看到没有？坟墓这个大石头封住，但是28章的时候，刚刚相反的事情出现了。我们先来看看什么事情出现呢？原来到28章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啊？那些妇女们从加勒利来陪伴耶稣，一直到耶路撒冷服侍他与门徒的那妇女们，他们大清早到了香料，到了香膏来要膏耶稣身体，按照这是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来好好的葬殓他们所爱的耶稣。到坟墓就面前的时候，7月1日啊，很早的时候，阳光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坟墓的前面突然间看到个异象。什么异象？地大震动，然后有天使从天上下来，将坟墓的石头滚开，坐在前面，还邀请他们进去看一下。打开坟墓的目的不是让耶稣出来，耶稣不用他们打开坟墓出来，因为他已经复活，离开这坟墓，打开石头，滚开石头，为了什么？妇女在一面走门上来，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墓门被封的，还有兵临看守，谁替我们滚开石头呢？马可福音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心里议论，一面走一面在彼此来问这个问题，是他们希望什么？这兵丁可以帮他一本忙吧，是不是？可有点做的好心啊，看看已经过3天了，滚开屋门，让他好好安葬耶稣了。 妇女心里面想什么？她还记得耶稣讲过的话吗？耶稣不是一次又一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讲，他要在那边受害，并且死后的三天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说三次清楚地告诉门徒，周围有很多信众，像那个妇女也在其中，最少最后一次那妇女一定在其中，也在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亲口地对他们讲的。妇女听进去吗？听进去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他带了什么去？安葬死人的香膏跟香料去那个地方，为了安葬死人嘛。他们坟墓里面找什么？找死人。是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内心里面叫做哎呀，主死了，主死了，说我们好好的安葬。但是去了那边，天使怎么跟他讲？耶稣不在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了，他已经复活了，你快点去告诉他的门徒，在他以前要到加勒利，在那边等他。好了，我们看看当时坟墓是怎么样的。这个图画啊，那个艺术家，这些考古学家，他们做出来这个图画，你知道吗？在这个坟墓的前面那个 B 的地方有大石头，看到没有啊？大石头，大石头呢是放在小坑的小坑啊，那个石头坑上面，你看 C 着这小块的石头顶着那个大石头。那圣经里面说明的27章讲到墓门前面这个大石头，不是小石头，大石头，大石头怎么样？因为是一个有一点的怎么斜坡的东西，那个坑啊，所以呢，张底下。顶着那个 B 那个大石头那个地方挪开的石头的时候，很轻轻的推的时候呢，石头就慢慢向上滚了。但是斜的时候你要这样滚开就相当困难的，因为你下面有斜坡，让斜坡上面滚就很难啊，因为底下有一点点斜坡的滚下去容易啊。那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稍微看一下，也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安葬死人的那些那大的那个箱子在那个地方啊，是那种啊石头啊的箱子在里面。那因为没有办法好好安葬脸的缘故呢，当时尸体怎么样啊？先用白布裹好身体，然后头要用那条白布裹好，就放在那个旁边石凳的上面。也石牌的上面去，然后等适当的时候再做好一切的安葬的仪式之后，才放进里面的盒子里面去，看到没有？是如果有钱人的坟呢，他们可能相当大的，里面有好多个不同的棺材在里面，可放他们家族里面啊，比如说五六个家族里面，亚伯拉罕就是啦，记得吗？亚伯拉罕不葬在那边吗？是不是？以撒不葬在那边吗？岂不葬在那边吗？雅各也要去到老祖父的坟墓里面，同时放在那个地方嘛，这个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好了，我们看到当那个妇女进去的时候看到是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看不见耶稣？为什么看不见？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之前已经离开这个坟墓了，是不是？不是打开石头让耶稣出来，乃打开石头让妇女进去，让妇女可成为最原始的见证人啊。真的不，姐妹们，你看看你们多有福分，多有福气，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妇女没有做见证的权利，妇人之言嘛，可信吗？当然不可信啊！在这种的古老的时代当中，他们做见证的绝对不能是妇女来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划时代的，做件很伟大的事情，让妇女不但做见证，还要报喜信的人，将主复活的信息带给谁啊？带给门徒。你可能问为什么耶稣不直接显现给门徒看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都简单，耶稣不是显现给莫大的玛利亚吗？显现给妇女看吗？为什么耶稣不显现给门徒看呢？我想啊，大声一点，什么啊？因为那妇女有 虽然他没有信心，却有什么信呢、啊？爱心没错了，妇女有爱心，门徒怎么样啊？躲起来四散，在有门徒还要离开耶路撒冷，跑到以马忤市，在路上给耶稣揪着他们，看到他们在旁边呢，跟他陪着他们，教导他们，教训他们，让他们往后要懂得回到耶稣，告诉他们门徒，你知道吗？门徒害怕，关起门来躲起来，或者四散东西。但是这个妇女没有，不离不弃，爱着缘故，甘心冒这个危险跑到坟墓前面，希望还是希望，绝对没有希望啊！但是还是拼一拼，看看可能兵丁允许他安葬。所以但是却给他们惊讶的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带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不再受死亡是牢笼，他是生命的主宰，道成肉身的神，他是道成肉身的，所以现在他从死里复活，掌握了生命的主，就是他。耶稣是什么？耶稣刚才你们在牧者的祷告当中知道了，听到了，耶稣战胜死亡，败坏死权，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耶稣于是成为人类的救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所有的人全人类的罪承担了我们当受的罪债，我们当受的刑罚。如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单是说明了死亡不能牢笼他，还是将永恒的生命送给每一位信主的人。今天你与我信你耶稣吧，信耶稣了吗？听说你们有五位受洗，感谢主，哈利路亚，是不是？为什么感恩？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什么呀？有什么？有永生，没错，永生。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跟随他人到他那边的人就可以的永生，到天父的家里面去。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有方向，有意义，我们人生有盼望，我们不再为了现今的三斗米，为了我们的荣誉，为了什么什么来争，来到拼搏。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们永恒的时候，我们为永恒而生活，这个非常重要，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是不是？以前我就为了我的地位、我的名誉来好好的争，那。宋牧师很清楚，我们跟他以前都是差不多同行的，以前是我在大学里面教授，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写多几篇好的文章，在档次越高的那些期刊上发表越好，是不是？我喜欢怎么样？喜欢有一些大型的那些演讲会上面有人请我去演讲，那这我希望得到，为什么？为名。没有什么利了，我最少为民，是啊，为了我的兴趣，为了事业能努力。但是真的信主之后，就慢慢慢慢调整，帮着我调整我人生，我人生的目的为什么呢？于是乎20多年前我说奉献主啊，你求你使用我。于是乎虽然很年纪很大了，那个时候还是跑神学院的读神学，还开始在教会做牧养的功夫，所以我们两位都变，两个都成为神学同学。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有心不怕迟，鼓励你们也是，如果你愿意侍奉主的时候，不论你什么年纪，也可以好好的进修，装备你自己，被主使用。所以呢，我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牧，也在那边教书，实在是卖两句广告，顺带卖广告。所以你们对神学教育方面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下来跟你们聊一下，告诉你一点信息。好，刚才在两段经文的当中，你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天使跟妇女讲的话，跟耶稣到那妇女讲的话有很相似的地方，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天使怎么说？刚才记得吗？看看啊，怕忘记了啊。那个天使说：“你们这坟墓是空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 主耶要快点快点告诉他们的门徒，耶稣干到他们的时候也同样跟他们讲，告诉我们的门徒，让他们有没有写看看啊，让他们赶快的去加勒利，我在那边要见他们。为什么耶稣要跑到加勒利？跑到加利利去见他们呢，他就说我要去叫他们去见加利利去，我在哪里见他？为什么？原来在26章的时候，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曾经跟他们讲，在那个地方我要，他就说在这里说啊，当那个牧人，当他是牧人嘛，耶稣说他们老是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之后我虽然受害复活，我要先到，要在你们以前到加利利去，也曾应许他们。耶稣说我不迟延了，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比你们在你们之前要了加利利，所以你们要在那边等我。意思说告诉门徒，我对你们讲了预言一定会兑现的，如今你们必须要在那边等候我。加利利什么地方啊？你想想，加利利就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吧，是不是？这里什么地方啊？是他们听了耶稣呼召的地方。这里什么地方啊？他们曾经在那边打鱼的地方，在那边干活的地方。这里什么地方啊？加利利就是在那边蒙主耶稣一个一个呼召他们做门徒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加利利是他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的地方。加利利什么地方？是听到耶稣说从此之后你们不需要打鱼了，得人了。加利利什么地方？不坐在税关上面，你要跟从我以后成为我门徒的地方。耶稣在加勒利的时候多次跟门徒要跑到旷野地方，到山上去做什么？开退休会啊。我想耶稣要他们去这40天的时间跟他们开退休会，告诉他们很重要的有关天国的信息，天国的道理。就在加勒利的山上耶稣在这里有非常重要宣告，可以说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这40天当中最重要的教导，最重要的宣告，一个宣告还有一个吩咐在这里。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十一个门徒，当犹大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耶稣是约定的山，我不知道是哪个山，我想他们门徒都很熟悉了，耶稣常在那边进进出出的地方。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非常重要，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耶稣是神，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主。正如他们最开始蒙召的时候，记得吗？彼得看到两条船的鱼的时候怎么样啊？立刻到主的面前跪在主人面前拜耶稣，说怎么称耶稣啊？不再是拉比，不再是夫子，那主啊，离开我这罪人。你也看到耶稣与众不同，他就是弥赛亚，神也应许的那位受膏者，今天到我这里来，今天呼召我，何等的恩典，何等福气。如今他们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清楚认识到耶稣是谁，耶稣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在这里耶稣近前来，到他跟前来跟他们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非常重要的宣告，也非常重要的吩咐，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称之为大使命，福音使命的委派。我们稍微来注意一下，主要是这个福音的使命的内容好吧。 若我们早在就业下的时候，了解主人翁原文圣经的时候，就了解 这段话里面最重要部分是什么，这大使命大使命核心的指令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是去，不是，是什么？是写刚刚上周是写了吗？是不是？是也不是，是什么呀？原来是去，很多中文不太清楚，是吧？不是，用不用中文使万民，好像用这样去，然后有个结果啊，是吧？其实原文圣经怎么样呢？没有这个使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啊？使万民，就是要做培训他们做我的门徒，是这个意思。最核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要带人来信耶稣，并且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像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像谁啊？明白吗？马太啊，马太不是做税官上面很好收入的吗？是不是啊？有钱的吗？放下那些，好好的跟从耶稣，明白吗？他们开始明白了，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像耶稣一样呼召他们，他们如今要成为代替耶稣确切领人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不成为他们的门徒啊！记住啊，不是彼得要找门徒，约翰要找门徒，乃是你带领人到耶稣跟前，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这个是大使命里面最重要的指令。这今天不是要信主那么简单，所以很好很重要。我们昨天啊，说上周有五个弟兄姊妹受洗，不感谢主。但是教会的施工没有停在这里，要怎么样啊？继续的栽培出信的啊，受洗的，或者已经在信主一段时间，一定要怎么样啊？每一个到主面前的所以信徒都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信徒给什么跟信徒有什么分别啊？想想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是学生学徒，是不是？像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社会当中啊，都很多学徒开个店里面，机械的店里面很多学徒在那边帮忙。我在大学教书吧，我也还是学徒啊，你知道吗？我有个实验室，实验室里面有七八个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都是我什么？我的跟班，我的学徒，是不是？你想想，要不然他每天都见面，常常有什么事情，他跟我讲、跟我聊，我就告诉他，跟他讨论很多事情。他就是学徒，学有样学样，当然不是学我的坏脾气等等啊，学我怎么做实验，我思考的能力是吧？我的聪明智慧要传递给他们。哎，你知道吗？过后我很多学生看到我，哎呀，老师怎么有人说我的样子真像你啊，动作讲话真像你啊。我说因为你们是我学徒吧，学了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很多时候是吧，还没有这怎么讲呢，就是你慢慢潜移默化，你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pick up a lot of things, right? 这样子。哎，就是这样，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跟从他，效法他的模样，让我们生活行为越过越像耶稣。这保罗这么说，小子们呢，为你在生产的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保罗为他们尽心竭力服侍信徒，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为的是什么？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意思说每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什么？不看到这个老的老笑这个老人啊，不看到我以前的坏脾气，不看到我以前的骄傲，不看到我以前的败坏，看到什么？看耶稣的生命在我身上浮现出来。这个是何等的重要。记得《使徒行传》的当中，有一批人在安提柯，他们爱主的缘故，跟从主耶稣，遵守主的命令缘故，所以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是像耶稣，所以叫他们说什么？耶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生活里面像耶稣。好了，怎么样能够帮助人能够像耶稣呢？怎么帮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方案在这里，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大家看到没有啊？是哪三个动词啊？年轻的弟兄姐妹一看看到了，什么？第一个动词什么？去，没错了，非常好。第二个是什么？是写。第三个动词什么？教训。原来这三个动词是帮助当时门徒懂得怎么样履行耶稣所分派的大使命，非常重要。三个，所以我们说履行大使命三布局。哎呦，怎么跳得那么快？回去的很慢啊。哎，啊，去什么意思？去的当然是不是叫人来我们教堂，是吧？叫来教堂是很重要。我们去了他们当中，你们朋友圈没有信主，你进入他们的当中。我很感动，我有朋友跟我讲见证，我是没有这样好像他们那么热诚就传福音。他们这些人真的很不得了。我有朋友啊，他们在信了之后，他们到处去做宣教的功夫。我有朋友去到啊，他们很厉害。我说啊，那些同学啊，他们要懂不同的语言，很多种的语言啊。这是中啊、这是啊、这中文也懂几种的方言，你知道吗？普通话啦，广东话啦，客家话啦，还有什么？哎呀，我搞不清楚。他们讲很多话的那些人，哎呀，我说你们真的厉害，说你找了每个机会去不同的地方，按照当地的人的需要。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使徒们站起来，按照他们各国的方言来跟他们宣讲福音。他们就是用他们懂得的方言啊，和他们当地人在讲的话来跟他们讲福音。甚至去了地方，他简言也不通的时候，他说：“感谢主，神有恩典给他们，给他们口才。不为什么那样的，本来讲的很不流利的，当他在讲台上面宣讲的时候，圣灵工作。”非常的流利，还有很多人受感动，很多人出去。就是我们这里不是也有这样情况吗？多年前我在学生工作，我常探访啊，我去多伦多大学探访，去约克大学探访，在 Seneca 那边的 college 那边探访的学生，进到他们的宿舍里面跟他聊天。我是没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了，不要看着我，因为我很厉害，很能传福音。我传福音的没有几个信主的，不是不传也传，不是没有信也有信，但是不是像人家有恩赐的人，你抢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信主。我就懂得跟人配搭，你知道吗？啊，我有个好弟兄，他很会传福音的，很多人喜欢跟他聊讲。他是一些年轻人的父母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找他们传福音。年轻人有跟人有同学住在一起的，他要跟他们传福音。我呢就跟一个另外那个信主的弟兄或姊妹在那边默的祷告，他就拉着一个还没有信主在旁边在传福音呢。过了一下，他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伯母信主了，伯父信主了，哎呀，还有那些同学信主了。”还有福音人。我说感谢主，我虽然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不是一传就有人信，他不是没传，不是一传有人信，他两三次之后总有一次有人信的，那这不错了吧？啊，你想想，很不错的，很好。但我呢，就是没有他这个条件，但是我有份啊，我有份，有没有什么份？我开车呀，上开他车，我有份啊，我跟那位人祷告啊，不是我有份吗？弟兄姐妹，去。不等于你一定要一讲的时候别人信主你才去，那人说我们有心智要用福音传递出去，我们可以同工跟那个能有恩赐的人同工，是吧？我能够做跟进，我要教导的恩赐，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在跟那个弟兄配搭了，他传福音我做跟进，他讲的时候我在祷告，所以我们同有份，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今天也可以参与，不管你有什么恩赐都可以参与，你能开车都可以参与了，你能招待别人也快啊，可以很友善可以参与啊，那么你能祷告，最少能够祷告，就是参与这个去的功夫，去到为的之名的当中，还没认识神的人的当中， 让他们信主。你看看这还有很多空的位置，我记得以前来讲的时候，很多年前了，坐得满满的，这里现在要请他们再回来，不但要请那个还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回来，还请所有的你们认识的朋友不认识主的人回来，趁着机会请他们回来，请他们来。先怎么请他们来？先进入他们的群体当中，认识他们，做个好朋友，请他吃个饭，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呢，告诉他你信主之后何等的恩典，你享受神的祝福，有多少多少祝福，然后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听多一点，你们多人认识。于是乎他们有兴趣之后，不是顺理成章进你的小组了吗？是，出去是非常非常重要。施洗，施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其实另外一个翻译什么，施洗让他归入圣三一真神这个身体的里面去，意思是说今天没有受洗的人，我归入基督耶稣身体，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施洗不是点点水或者放在浸池里面压了进去拉了起来就算了，我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但信主没有意思，这信主人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啊？是这个宣告，宣告，告诉人，告诉面宣告，在神面前承诺，在魔鬼撒旦面前说，我今天是谁呀？我是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了，有新的身份。我是什么？我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今天是属于教会的，这个教会的爱的群体里面一部分，所以我进入到群体当中，过肢体的生活，过爱的生活。所以受洗很重要，不单仅仅是个仪式，还说明了事实。什么事实？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教会的一个成员，我要以后进入这大家庭当中，过彼此相爱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子，是直接开步，然后带来的是亲爱的生活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教训他们遵守，何等何等重要。今天在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就是要教导，正是因为真理教导信徒，让他们能够成圣，让他们的真理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多少时候我们信徒还是被撒旦的谎言来蒙蔽我们，欺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落在撒旦的网络当中，因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当中。今天我们需要真理，耶稣就是真理。门徒听了跟了耶稣三年了，仍然是被迷惑，信心迟钝。今天你有我还不是门徒呢？当年的门徒那么有福气吗？是不是？你想我们多少时候会落在迷惑的当中？所以教会不断不断要将真理教导信徒们，让他们落实的跟从主，成为耶稣的门徒，很重要。教导不单是言教，还有身教。教导是什么？教导有个目的性很强的。我们教导，今天讲台的教导，组织去教导，小组当中教导，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是讲不完那么的教导，但是有没有得到那个目的呢？目标什么？教导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以什么衡量我们的教导？听的人、学的人有没有遵守？有没有遵守？很多时候啊，老师啊，你讲的真好，很动听。我教书上，他叫我老师嘛，所以很多人不是叫我牧师，叫我老师的，我很高兴。但是呢，我就常常问，到底他听了我教导之后，有没有付之于实行呢？有没有去学了，学以致用呢？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教了之后，头脑知识而用不出来的时候，那教有没有用啊？没用。所以呢，教导必须要生活结合，让蒙教听你们教导的人，他们怎么样啊？能够活出圣人真理，遵行主耶稣的命令。那遵行就是我们每一个做教导的弟兄姐妹，无论组织学老师也好啊，是做牧者也好，做小组的小组组长也好，很多时候你有话语的教导是吧？你一定用什么来衡量啊？不是你说的多好，不在乎你说的多好， 不在我说多好，在乎什么？听的人有没有被圣灵碰到他，触动到他，让他愿意甘心乐意的，很高兴快乐的遵行主的教导。这个就说明你有没有教导的恩赐，不是你说的多好，那在乎听了你讲的人，他们愿否愿不愿遵行主道。这帮助我们，我们在有些去的人，有些过肢体生活彼此相爱的人，有些教导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三个的配合的时候，三个配合，那么教会就会蓬勃的生长了。所以有人说教会存的意义是什么，教存的意义就是说教会是神所用的，靠神的恩典，神用的罪的工具，让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透过履行大诫命来完成神的大使命。那么于是我们就了解到大诫命跟大使命是密切秘密相连的，密不可分割的。因为教会是神家，神家里面最重要有什么？有爱。主耶稣不是 离开世界之前啊，他爱门徒，爱他们到底，看到门徒争不肯谦卑为彼此来洗脚啊，不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鞋，最后的筵席在前面的不能做。耶稣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于是从筵席上坐站起来，用腰带束了腰，水倒在盘子里面，拿毛巾挨进门徒，一个一个洗他们的脏的很脏又臭的脚，让他们舒舒服服的与他同共进逾越节的晚餐。于是耶稣为他们立下爱的榜。完了之后耶稣怎么教导他们？他们，我现在给你们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的时候，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何等的重要！当教会要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这个最好的见证，人跑进了教会，你进入了群体当中传福音呢、啊。有人说：“哎呀，你教会呢，你信的那么好，看你人那么好，哎呀，我也想去看看你教会怎么样。”他进来的时候，他感觉到第一个看到是什么？人家说进教会头三分钟到五分钟，这观感最重要。他要以后离开了教会从不回头，还是以后再要来教会，这再不头这三五分钟，在三五分钟看到什么？知道什么？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当然在这里一进来就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教会的当中的时候，他就被吸引来，他认出我们落落实实是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了。因为那边有耶稣所定下来的新的命令，我们遵守了，在这里彼此相爱，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重要，何等重要。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当中要做培训人，做门徒啊，门徒培训，教会当中一定要首先要过肢体的生活，爱的生活，这施洗的意义，施洗让他进了爱的家庭里面，一同学习过爱的生活，这个最好的，这世界最有效的这个宣讲的信息。今天这一次又一次的吩咐门徒要去，要施洗，要教训，但是往我们看到教会的情况，他都在努力啊，但没有明显的果效，为什么呢？哎呀，很当然有很多道理了，很多理由，人力、物力、财力，什么资源不够？哎呀，教会的架构不够健全，人际的纠纷，还有很多周围的人流动性很高，你知道吗？我们都经历过。我当年在唐人街的福音堂做学生工作，做了十年，怎么没有经过流动性很强，是吧？高中生过了一年两年，现在注册培训他半年，他就跑了，去别的地方，我就沃特路，就别的地方上学了。哎呀，大学生信了主之后，好啊，栽培几年的时候，一两年之后又去别的地方念书了，后来做事了，啊，回流了，等等等等情况。但是。你们发现当你这样做的埋怨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呢？到底什么问题让教会停滞不前呢？什么理由？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将重点放错了， 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讲大使命，我们讲的原来大使命前后两半的，我们强调的是后一半，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我们忘记了所以的前一定有个因为嘛，是不是啊？因为什么我们所以去？因为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今天我们去是因为前面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什么？要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很多时候我们忘在前面这个很重要的一半，就是天上权柄也赐给耶稣了。我们往往我们靠我们聪明智慧的做，忘记了权柄这种事情。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我们看马太福音书里面记载，许多事迹都是讲明耶稣的权柄，不是吗？你想想，耶稣看到一个坛子来到跟前的时候，他没有说坛子拿着褥子起来走吧，他没有这样说，他这么说，你的病，你的罪什么赦免了，是不是？他先讲你的罪，然后才叫他赦罪容易啊，还是叫他贪病那医治容易的？你又容易，你说吧，医治容易，赦罪容易？耶稣说，你们明白吗？赦罪代表权柄，权柄是从神来的，这神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看看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所谓耶稣的神迹奇事，显明耶稣的权柄。他不但有赦罪权柄，他有什么赶鬼治病的权柄，是不是？五鬼附在人身上也是权柄的彰显。耶稣讲话的时候，教导人的时候，他像什么？有权柄的人，他的话里面带有权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多少时候作者马太要显明给我们看，要写给我们看，让读到什么？读耶稣的权柄。我们很多时候忘记耶稣的权柄。不讲这些了，时间的关系啊，很大的权柄，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他是标榜耶稣的权柄与他的荣耀，你知道吗？他就说这个是谁啊？这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将天国宪章带给我们的，这个是谁？在登山变相当中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跟谁？以利亚跟摩西谈论什么？基督要受害的事，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那这是什么？说明了他不单是神的儿子，还是来到世间为人赎罪的代罪羔羊。是什么？还要献上的。不但这样子，在哥哥他山上面显明他的能力的权柄，在虽然他被死啊被杀在那个地方钉钉十字架，但是败坏了死亡跟撒旦权势，他在这个地，然后在坟墓里面复活之后，到了加利利山上面，在宣告什么？还要宣告他的权柄。荣耀的主，福位主，在这宣告，在宣告他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在我身上了，因为我要战胜死亡，成为人类的救主。所以你们要去，人去因为不因为你要人得救，因为这个要那个，没错，得救救恩是从我而来，我成就了，但是你要带着我的权柄才能够做得到这一切。不以为你信主了，你要很多恩赐，你要很多能力，很有什么什么你能够做，不是。你今天之所以能够奉我的名出去领人归主，带领他们做主耶稣门徒，都是因为什么？天上的所有权柄都已经归到我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权柄的大君王，不是吗？你想想主耶稣来世界上面他是谁？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谁？马太福音第一讲到的，他是王的，他是大卫的后裔，王族的后裔，他是本来就是王。三个博士从那么不三个博士从东方来的，要朝见谁？要找谁？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说他生来就是王。我们就主他是谁？我们要了解他就是王。 在比拉多问他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他们说你是犹太王，你是吗？你犹太王吗？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其他的都不回答，都不为这分辨，唯一回答的是什么？就这一个问题，你是犹太王吗？他说，你说的是。其他罪他没有承认，又没有抵，没有去辩论辩解，他只有一样是说，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何等重要的宣告！弟兄姐妹，求主圣灵怜悯我们，复活的主是证明了他就是生命的主宰，世界的王，是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讲，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运用大这神啊，父神在耶稣就身上就运行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大力在他身上临到他身，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天父的右边，全能者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要让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元首。弟兄姐妹，耶稣是谁呀？他就是万有之主，他是谁啊？教会的元首。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清楚耶稣在我们当中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权柄呢？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跟我们讲？今天要叫兴旺吗？要叫福兴吗？蒙恩祝福吗？我们每一个人也凡是长进，连元首，就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主接受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让我们直接从那边领受主的吩咐，明白主的心意，然后遵行他的心意。如此教会就会增长。所以今年教会软弱，今年教会不增长，原因往往在什么地方啊？往往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主权的问题，权柄的问题。我们懂得认识主是的权柄吗？我们愿意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吗？他是王，我们是跟从王的人，何等荣耀！但是我们愿意按他的心意来生活吗？啊，这个就是问题了。今天教会要复兴，在关键认识主的他的主权，他是王，不但是宇宙的王，还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今天每一个都与他连接，直接听命，从他那边明白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主权的问题就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今天主的吩咐已经临到我们了，不单是在加利山上面，主耶稣临行天之前也这样吩咐门徒，圣灵降临你们身上的能力，你们要耶路撒冷、犹太传递，就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传福音，领人到主跟前，让他们栽培他们做主的门徒，是因为我们顺服主的主权。我们去是因为顺服主的主权。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我们去因为我们关爱一些朋友，就他们需要生活的需要啊、等等等等需要，我们要去关爱他们，希望他们信耶稣得到安慰了。不是，我们去什么？我们去最重要、最关键，我们主的门徒听从主的命令，顺从主的权柄，所以我们按主的吩咐出去。没错，这位很多人需要我们关心，我们要爱顾他们，没错没错的，完全是好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人，听从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将福音带到主要我们带的那万邦万民去。今天我们出去什么？我们记得耶稣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什么，都不用多带了，鞋子要多带，衣服不多带，什么都不要多带，就要带什么？权柄，权柄在传播出去，能够能治病医鬼啊，这赶鬼要带权柄，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带福音出去，带神的权柄出去最重要。今天我们去是什么？带福音出去。我前两天正预备这样讲章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学，神学院同学，一位毕业生，哎呀，偶尔碰到他，我说，哎，很久没见到你啊 ，Michael， 好吗？怎么样讲？最近怎么样啊？哎呀，他就刚刚说我，他生活情况啊，他说他现在在说 Uber 开车啊，接送客户。他说我现在呢，神给我机会做 Uber， 一方面赚一点钱，另外一方面呢，我每一个上车的我跟传福音。哇，你们厉害啊！是啊，哇，他说有时候坐很短的车，坐十分钟、十五分钟，哎，我坐十分钟、十五分钟跟传福音，然后坐半个钟头的，从机场要坐到家宝什么地方，我就跟他传福音。还有东正教的人、天主教的人，还有什么从这不同种做诸类的人，还回教徒都有，哎呀，穆斯林的人，哎，不容易传福音啊。他说每一个上车的话，他坐我车上，我说你介意吗？我跟你讲讲现在时事，他都时事经手。你看看这个时代怎么样，这正圣经的预言你不知道吗？说你要信耶稣。他给我看，哎，你这样讲很好，有没有果效啊？人家会不会说你再讲的话我下车啊？我告你，有没有？没有啊，他们都听。他说，我说为什么你这那么棒啊，你只讲了人听。他说还有人信主，哇，不得了，15分钟、20分钟、30分钟之内可以有这样子讲了人信主。他说很好啊，还有你知道吗？有时候在车上我就立刻替带他们绝对信主，有时候说谁是谁一对夫妻信主了什么什么，跟我讲，哇，我说不得了不得了。哎，告诉你的秘诀什么？无他无他。我讲福音带的是什么？神的权柄。哇，我非常扎心，我非常扎心。我要想反思一下，我传福音果效不明显，是因为我多年来传福音没有带主的权柄呢。他就跟我讲，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我心里祷告，这神的话，神的话带权柄呢，所以我就靠了圣灵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就传，就是这样子。哇，我听得到，口服信服了一个弟兄。好的，只要两三年的疫情的缘故没有见到他，他比较啊，我哎呀，真的是我神给你带领你今天跟我讲那席话呢，是我的祝福，因为我礼拜天要讲道，要讲大使命，你告诉我怎么传福音，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权柄的传福音，感谢主，这个就是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去是带着主的权柄出去。但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智力，不是我的经验，那是什么？神的权柄，将福音传给万邦万民。所以最后应许我们以马内利，又是马太福音首尾都是相应的啊！你看看，开始说他是王，这里说的他也是王，开始说的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这也是答应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履行大使命的他与我们同在，何等的恩典，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是说，福音不是这一代人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世界末了不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下一代要传福音，下代要传福音，一代一代的信徒都要秉承耶稣的这个大使命，传福音一代一代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播。他的同在最宝贵，因为有主的同在，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凭着主的权柄进入人群的当中，他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知道，我的权柄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地位，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有的东西，乃是主与我同在，所以我的权柄加在我的身上，我靠了主的恩典来宣讲的时候，就变成有权柄的宣讲。弟兄姐妹，何等没有，有主同在在宣讲的时候，这带主的能力，有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宣讲的时候，人听福音的时候心里扎心，不是我们多动听，那圣灵的工作让人心里扎心，看到自己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同在的宝贵，也是同在教导着要传柄，让我们教导不是空谈，乃是真的说明这个神的话，神的旨意，是用听的人愿意真详。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在福音施工 一代代的传播下去。我们稍微安静一分钟吧。在神的面前，我们稍微反省一下，回顾一下，在过去日子当中，什么情况底下，你曾经对主承诺过，你愿意交出你的主权，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愿全心全意将一生奉献给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底下，你曾经对主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有的话感恩，但是跟着我们要问，你有没有履行你对主的承诺呢？是不是五分钟热度，还是恒久的遵行，将主权交给主，尊主回答？或者你心里说，我从来没有将我的主权交我给主，我认识主，我信主要的是平安，我信主要的是神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祝福。今天可能是你在神面前重新反省一下，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个做主门徒的人，他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属乎主的，将这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着讲，你愿意放下自我，顺从主的主权，让你生命活出主的权柄，主的能力。我们同心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你爱我们，甘心从天上来到人世间，变成人，变成奴隶一样，谦谦卑卑的被人捉拿、唾骂、凌辱、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的都是承担我们的罪债。现在我们感谢您，你呼召我们，审召我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何等的福分！愿你施恩给我们，眺望我们爱你的心，愿意将我们一生交托在你的手当中，寻求明白你的旨意，也遵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托付，让我们在我们岗位上面履行你是分派我们大使命。谢谢您，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深甘情愿将我们的主权交你的手当中，恳求你按你的美意来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灯台，让更多更多人认识主，跟从主，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奉耶稣你宝贵的名祷告，阿门。